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呢，请大家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啊，这个帮忙分享啊，也记得开启小铃铛哈，要订阅哈。我们人数呢？还在46000多人哦，这应该要以10万人为目标哈，至少先冲到5万啊！大家帮忙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继续呢，来谈，这个所谓的苦谛呢，已经讲完了哈。那么无非就是他提的这个苦啊，苦谛下有四相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个或者无我无常啊，是这样。那当然，它其实这个顺序其实还是有时候会基于你的观察不同啊，稍微有变通了。像这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啊。那我们在之前智者大师那的说法啊，他是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啊，一般来讲无我都放最后面了啊。好，那接着呢，就极谛啊，极呢，之前有讲到，就是极，特别是就业因来说啊，它是啊，召集苦果而令现故，这里这个说法呢，就并没有集合的意思，纯粹只有业因果的意思啊，业因的意思啊，只有这个。那二呢？因，你看，观一切惑业为生苦果之因哦，他在观惑业，这并不是以招苦果这件事情呢，能招这件事情来谈，他是以是什么因啊、哦？是苦的因来谈的，就是说急呢，就明白的，你要观察它，急呢是。惑业之相，啊，是惑业。它呢就是苦因，所以其实它就即，业因缘生那个因啊，那个因就是什么是因呢？它是什么因呢？在观这个，它是什么因？它是啊，惑业之因，啊，它是惑业苦那个惑业之因。那谈这个。惑业以惑业为因，啊，什么是惑业啊？我们说过，其实天台中谈惑的时候呢，会把佛法当中所说的惑分成三类：知末无明、尘沙无明跟这个根本无明。那么这个分法呢，就清楚明白又好记啊。那后来很多的教法，当然也是啊。也是跟着这样用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惑业，我记得讲过，就是在讲的是知末无明啊，所以他谈因。所以说你要集是什么概念呢？第一个能召集苦，第二个它是苦的因，就这两个啊，既能召集苦又是苦的因啊。那苦的因是什么？他甚至还跟你讲明了啊，就是惑业啊，这是惑业。所以说，观一切惑业为生苦之因，一切惑业，只要是惑业是生苦之因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哈，这个苦又怎么定义呢？ 你比如说这里讲的惑业呢，其实是针对声闻人讲的惑业。我说过，那是知末无明。知末无明是三界内的无明，三界内，换句话说，它会让你入三界呢，就是让你在三界里滚的。有了这个无明就会啊，所以在三界内的苦，基本上这真的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苦啊。所以从这样讲的话，惑业为生苦果之因呢、啊，就好像很没有问题。但其实哈、哦，菩萨，你说观音菩萨有没有苦？理论上说，观音菩萨没有所谓的苦。观音菩萨是悲心涌动，千处祈求千处应。观音菩萨不会落泪，啊，也不会不耐烦，啊，也不会。我都看在给你躲啊，你想到过你家了。不会这样，你懂吗？啊，都带我为地下给你救出来呢，啊，你搁走你吧，你是冲死，冲，冲啥啊嘞？啊，比如这样，不会啊，就是他不会这样，他不会动怒，他不至于。当然，我们凡夫不可能了、啊，我没叫你说凡夫要跟老人家一样啊，他不会，啊，他不会，但我们会了。为什么？所以说他是真的有苦吗？其实他就是你说菩萨有苦，那种讲那种所谓有苦，那是在，那种苦，就算说那就算说那个有苦，那就是啊众生有畏度啊，所以我不入涅槃。啊，众生有病，故我有病，这种说的是地上菩萨，三界外的菩萨，他还在行菩萨道，但对于度众生呢，仍然未圆满。你要说这叫圆，这未圆满，这就是变异生死。你要说这叫做苦的话，有点亵渎的菩萨了。那我们讲苦，他老人家你也说他苦，那这两种云字，这两种都叫苦，那差别特大。而且那个也不能说为苦，应该说菩提心愿未圆满。他，你看观音菩萨还道驾慈航。换句话说，他不住在那个清凉地上，不住在那个长吉光度上，所以可见他哪怕苦啊，他哪里是苦啊？他是什么呀？悲心大动，涌动啊！那么呢，不忍众生苦，视线回入娑婆，那啊，倒驾慈航，利益众生，是这样。所以他不以为苦，他不以为苦。我们凡夫当然一定没办法做到这样，但有可学。原教人就是这样，就身是凡夫，理在原教上。身是凡夫哦，理是体解原教的、哦，体解原教的。那体解原教的话，所以他利益众生啊，吃苦不入苦，也不陷于苦中。你为什么他知苦？他必须知苦才能警彻啊！他终究是凡夫，凡夫会退的呀。所以，要知道自己不能退。菩提心也会退啊！再讲一次，阿伽曼不就退了吗？是不是这样？阿伽曼会被我说一辈子，是这样子。他也算是功德很大啊！做一个声闻人，阿摩西安怎？何你讲一世人？啊呢？哦，应该他不会怪罪我了哈，是这样。我承认他的道恨啊，不是承认了，就尊敬恭敬哦。但是大乘法就是要拿他来做比较。他太太问他，他就说：“没有，我们不行哦。我如果不退掉这菩提心，我会累世像今生这样这么苦。”是这样讲啊。他今天到底怎么苦，我们并不知道了，但他就这样，那种苦的强悍感，那根本就不可妥协，你懂吗？哦，行菩萨道的人哦，他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他真的这样就难以发心了。我苦到让你没有一念心能够想到众生，只有在地狱、恶鬼。啊，那稍有福报的鬼已经不会这样，很多很多鬼神呢、啊。他是鬼道的啊，他愿意跟人有个什么祭祀啊，这些他们常常讲祭祀。这种祭祀的概念他有啊，他有这种祭祀的概念，所以他没有到苦到这样。但是经上确实说，他说堕落地狱啊，那个父子不得相待啊， 就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儿子，我都不会替你带罪，我太苦了，我哪有办法？所以也是不能哭过头，啊、哦，是这样。啊，畜生呢？畜生是茫然无知，他无法发心，听不懂教法。果恶鬼是有机会听得懂的，大力鬼那根本就是生活，这个与天接近，那当然是有办法，所以他能济世。他能这谁救济世间啊？不同。所以啊，声闻人的那种观苦到极端呐、啊，是确实是很强大的出离心。但因为出离到什么？出离到过头了，你真的是实在没办法行有余力利益众生，停不下来了，太恐怖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哦，我们只没遇到那个情境，或者是我们的根性上。或者过去有一点小福报，所以我们不至于遇到那个情境，所以我们有空间发菩提心，所以能发菩提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像阿伽曼这样，他关卡苦苦到这个样子，你说他不发菩提心，你不能再说他有任何一点一滴。为什么？换成是我们呢、啊？搞不好连修行心都没有，苦成这个样。你看他在跟他太太讲那个意思是，真的是令人起鸡皮疙瘩，是吧？你就懂，所以发菩提心还是要看因缘，一定要亲近善知识。那能亲近善知识的，你说你会多没有福报？不至于，善知识不会叫你不修福报。他讲的善知识大圣善知识，他不会叫你不修福报，他也不会叫你不发心。啊，你亲近了之后，你一定有那个种子，有那个种子，你总是忘不了众生，不是贪婪，是觉得不忍。我们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他就那个人皆有之，把它发挥出来。那你极端的观苦，观到这样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也暂时不生作用，或者无法升起作用，那是缘起的、啊，这是缘起的、啊，是吧？那本来就有佛性，干嘛你不是佛？那就缘起的嘛，那佛种从缘起嘛，啊、哦，是故说三乘嘛，是这样，《法华经》不这样讲吗？所以。他缘起上他现不出来啊，没有善知识，没有福可护，没有善可依，然后又没有善知识可导引，那又你又先听闻声闻教法中的观苦，他真的是闻辨信受思维取证就关进去了，关进去他真的哇，这无有一乐啊。这经上都会提到说，有些罗汉们或者佛的弟子，他真的初闻苦谛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进入了之后，他真的就他就跟世尊讲说：“啊，我无有一乐可得，专心的修离苦法，那真的很用功哦，超级用功。因为啊，后面老虎在咬，我跑得很快，你能够说我很用功在跑吗？”还叫救命啊！那在救命了，是不是啊？怎么好说？我很用功在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你说都是满地的金子，我努力在那捡，你那号称以侠啊，很努力嘛，那努力在捡金条，你是白痴，你讲那话是白痴，对不对？我捡金条说我好，你在那边说我好，我讲阴阳的化修嗡嗡啊，是这样对吧？所以说，这要看因缘。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哦、所以说惑业为生苦果之因呢、啊，是没有错。但是你要说菩萨呢，菩萨他还留惑润身，要么就是留着尘沙惑，要么就最后的无明惑，这些他叫做 为生苦果之因吗？还不至于。这里的苦他就不是叫做苦，他叫做愿未满，他也不会入涅槃。用同样的话来讲菩萨苦，那是不对的，那是三界外的菩萨，所以他不是这样，但他一样有惑业，所以这里讲的惑业是专指尘沙无明，这样就懂了。不能够说只为说是根本无明，或者是不说专指这知末无明啊，知末无明不是尘沙无明，或者是根本无明，不是，因为菩萨会留惑。留着这个尘沙无名，少分的尘沙无名在人间，或根本的无名在人间，使他能够 parking 在人间上，他必须有无名啊，他才有机会在人间呢、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无名 也是教法，有时候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得通哦。好，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因呢，其实这种惑业，实际上根本就要讲知末无明。OK， 然后接着缘啊，我们之前讲缘是远因啊，谓之为缘啊。那缘其实有什么？有些缘是还可以讨论的了哈。有，声闻教法当中谈的因有六因呢，有四缘呢哈，我们都还没讲，因为那个太冷僻啊，太冷僻。那我们稍后有因缘我们再讲啊，讲缘。缘是什么呢？为苦果之助缘故啊，等于没讲。苦果之助缘是什么呢？应该这个词书当中哦，我猜应该恐怕是漏字，或者是写词书写词书人是可能没注意。为生苦果之助缘，不是单独的苦果助缘，苦果就苦果啦，果就在那儿啦，还需要你助缘吗？是升起的助缘，这样听懂吗？比如说，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讲那个，就在讲这个。那
是
业
也写错了，那是集因缘生四相。那个桑达雅的范。
所以他那个，所以他写成业，对不对？哎，应该是写集嘛，对嘛？中文应该是要写集才对啊。所以说，尽信词书也是有问题。我是从词书里抠的，我没有太仔细看，我没有太仔细去分别了哈，所以说业，但是我是记得有地方确实写成业，哦，为什么业？我后来我查了一下，说业它本身就具有集的意思，叫做业不会单业，业那你造一个什么事情呢，都是各种集合在那，但是呢，确实不太好，用集字才是对的。哦，中文用极致应该是统一才对啊，这业，所以这样就是符合这个说法，很好啊。OK， 好，那么在这里也是少了一个字的，是生苦果之因啊，之助缘，勉强这样讲啊。在唯识上解释呢，他有时候缘那个所缘缘啊，远缘近缘这些说法上都指的是都有一定的意思，说它也是因的一种，但是是远因，有时候会把它解释成这样啊。那一定是助生苦果，有助的意思才叫缘。我们知道助缘，助缘就是讲这个，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很需要助缘，我们很需要助缘。我们见识需要助缘，我们推宗教基本法需要助缘，我们修行也需要助缘。真的，就上一堂课我讲，修行真的需要助缘。好，那。有时候，哎，我认识这位法师。那这位法师呢，在还没有去自己住山之前，你听他讲话，就相对的，在人间相上面谈着比较温和。等到他住山一段时间呢，他就比较避睨世间，啊，对于世间的什么看法呢，他就显得不耐烦。啊，经上有讲到说，修禅的人呢，脾气大也一样，因为他自在惯了嘛。他就看不惯了，还是杂杂踏踏啦，如何这般呢？是这样。有一次，我爸跟啊，很早的时候是谁呀？是学士还是谁？那去台北办事，然后他就嘟囔的，他就说：“哦，那台北空气真差。”这样，我说：“对啊，所以两个事情你要知道：一，你住在万佛寺多幸福，要心存感恩；二。”如果你觉得空气差，你就忘记了住在空气差的这些人。你想要空气好，那你永远遇不到这些可怜的在空气差的人。那杨教授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和尚，你去台北居然都坐捷运。”我说：“台北不坐捷运，你要坐什么？”啊，你不知道，那捷运啊，门关起来，哎呦，那些人吃肉的哈，好臭。他说：“你这个鼻子真业障重啊。”你知道吗？捷运都密闭嘛，台湾的捷运已经世界有名了，不准喝水，连水都不准喝，已经没有什么呢，臭豆粉啦什么的，那你要捷运，你可想而知。那个谁，那个，你们住过美国就知道，那美国的捷运辣，那个我坐过一次美国捷运的时候，那个美国地铁那个坐着坐着，你就看到老鼠在你脚边走。现在好，听说好些了啦。真的是这样啊，那个我去法国，他们告诉我说：“师傅，7、8点过后不要坐捷运。”我说：“为什么？你这一站是就比较偏远。”我讲：“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是大男生呢。
一样。
是这样。所以他都觉得说捷运这样不能坐，你看那业障重不重。是这样，这其实是很干净的，这也不能抽抽烟，别提了啦哈。这吃任何东西，带那个吃的都要包得很紧，不然人家都会瞪眼你。即便你没吃，那味道跑出来，人家都会瞪你，到这种程度了，是这样。就是一坐的捷运，整个情境不一样，背包也不能背后面，要抱前面啊，侧包也要往前放，因为你会滚到别人呢、啊，是这样的啊。哇，是这样啊，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啊，你那么讨厌，你那么欣赏那个自在的环境，其实也是有问题。你莫忘世上苦人多，不要去过那种你觉得自在的生活。那当时我就跟他讲，哎，学士会谁？我就聊而已了。我就说啊，那你这样，你很可能你将来你不耐于人间，那你也看不到人间苦。那。他听了刚开始听了有点不服气，我说没有，我说法普提心更不能讨厌这个啊，你地狱都得去了，还讨厌这个气，还是气味。当然呢，也不能够一天到晚在那里混啊，因为我们凡夫嘛，你可能就变成凡夫相，当然是，但是一定要记得是这样。一有了自在感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苦人，莫忘世上苦人多，是这样，你才不离大圣啊，不离大圣就不离善知识啊。大圣是你的善知识，任何人在做慈善的事情或者对的事情，那都会是你的善知识。OK， 好，那么这就是助缘的关系，说苦啊，苦果之助缘啊，苦果之助缘，这观苦就是你发菩提心的助缘，那这是善的，那这里头就是说升起一切的苦果，它的助缘就叫缘，即因缘生那个缘。不过话说回来哈，它应该更适合的看法。因为一切都以观苦为核心，所以他才会讲说生苦果之助缘。实际上是一切法之助缘，哪怕是未来不生为苦，他暂时生为乐，他也是要助缘。他也不是独立孤因难成呢、啊，独缘不发、啊、是这样。所以孤因孤缘都不可能，所以说众缘和合。这样来看缘是更加中立了，更中立。那不但是呢，在这里不是，这里的观苦，即是苦因，所以这就一切都以苦为目标。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就不能观苦乐吗？哦，我说过了，乐都有坏苦，所以声闻法的当分不谈乐，就谈苦，就谈苦。哦，这要了解，哦，这要了解，哦，要就谈苦。OK， 好，所以就不用再，所以它一定是一种苦果，这种角度来谈的哈，是助缘啊。那再来第四，生，你看即因缘生或者业因缘生，这个生是苦果相续不绝故生。十二因缘当中的这什么呢？这个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就是这样，就讲这个生。啊，这就在谈这个，啊，十二因缘有提到了，啊，爱缘取，取缘有，有就是有业，就前面那个业有业，啊，有缘生，那就会生，啊，那就会生。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念念的不断，那生是什么呢？哈哈，生苦果，不是生，不是生，不是生这个善果啊，不是生乐果啊。因缘生，所以这样的纯苦无善可依啊，你要知道声闻教法真的是这种概念啊，真的是这样啊。好，那么相续不绝，你看这相续不绝呢，苦果是苦果相续。什么叫苦果相续不绝？有三四十二因缘，有二四十二因缘，有一念十二因缘。我一般一念十二因缘比较冷僻少用，三四也比较长不用。我们讲二四十二因缘，那就是讲什么？讲说我这一世的苦果死了，我那个苦果 ending 结束了。无论你生病啦、啊，家庭和不和乐啦、啊，自不自在啦、啊，那死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嘛。 包括你欠债，过去叫父债子还，现在的儿孙可以宣告放弃继承，那也可以还了，也不用还了。好，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死了呗？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死呢，死了之后，他一定也就生，就能生即因缘生的生，就讲能投，因为你有业，你真正造的业，所以你一定生下一世，下一世又是忧悲苦恼，所以还是苦果，对，懂吗？所以这一讲苦是这样讲的。事实上是在讲那十二因缘的那个集因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爱取有之后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所以叫做苦果相续不断。这样，那这种观察，你说哎，这样观察，你在观察四圣地的极地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核心在苦，而且是不停。他就没结果啊！我这一次的苦结束了啊、哦，好舒服啊！比如说疾病死了，那一刹那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解脱感，但接着轮回又来啊，不停啊，啊，如爪上尘，做人生，吃人生如大地图，那是不是苦果不绝？是不是相续不绝？这样观察对你很重要的。升起极大的厌离心，那声闻人是升起极大厌离心，那大乘人呢升起极大的警策，自我警策以及悲心啊。好，接着灭地，灭地呢，灭是就好像苦是果一样，灭也是修道之果，先讲果，再讲因，以果来生恐惧出离心。讲苦地，以灭地来讲清净安乐，来讲灭地啊，因为有灭，因为有苦，所以探讨苦因，所以苦完了才讲因的苦果，才讲极因，就苦因。同样道理，我要诱发你修道，我先给你苦解脱的极灭清净义，你先让你懂。说你要来修行会得这个好处啊，今天这明天来买电影票会有很大的爆米花可拿，就比如这样，就是我给你好处，你来了，众生确实这样，先看有什么好处，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去谈论啊。好，那所以说谈灭是这样，然后灭有四相啊，你看灭尽妙离啊，有的地方写尽灭妙离啊，那这里的灭尽啊，这里的尽哈，好像也有问题啊，不是这个尽，有些地方像我们前面智大师用的是什么尽，是尽头的那个尽，对，尽头的尽，不是那个清净的尽啊。那么呢，无烦恼之扰乱，那这里的尽无烦恼之扰乱。对应于恼乱来说，确实可以用安静的静，就内心不再揣动。你看你烦恼你是什么状况啊？就滚来滚去啊，像冒泡一样啊，对不对？某个话、某个境界、某个念头，或者某个愤怒感，你就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这样，那就这样，这确实是的，就不安静了，也可以用这个法这样。妙啊，灭尽妙离啊，妙啊离，这个离，那妙离哈，这个都各自有了哈。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呢，这第一个就是灭，观灭地为观灭地为不是为尽五蕴束缚之真理故。是讲他的灭是什么呢？灭是一种真理，这讲第一项就是它是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呢？尽五蕴之，尽五蕴束缚，它有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呢，就是能够灭除这个束缚， 那么因此呢，所谓的灭的第一个功能啊，那么就是什么？这个断除了我的所有的束，我五蕴中的束缚。哎，这五蕴中的束缚很特别。菩萨反而呢，不那么在乎，能不能讲在乎啊？就他不是以断五蕴束缚为重，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很简单啊，我要度众生，我就得跟众生绑在一起啊！我怎么我他妈的没束缚，没束缚，我都救不到你啊！你在那边喊救命，我游不到你那儿，没有绑在一起的可能，就是绑的也是难听，也不一定对啊，就是结合，我跟你连结，我要跟你有连结，所以他不是以去束缚为重的，他是以不伤害救济为重的，所以这表现在戒律上是什么？表现在戒律上说。菩萨戒以杀为重，以第一重罪，因为你伤害，远离，你杀他，他就远离你嘛。但是不以淫欲戒为第一，很有意思哦。你为什么？你看鸠摩古德，他甚至于我们说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还示现在家啊。当然凡夫不可以这样了啊，我说他示现在家。他是这样，他就要看起来有束缚，我才能度你，啊，是这个状况。那但声闻戒法不同，以出离为重，所以说哈哈，最大的束缚是食色性也嘛，这最大束缚就情爱，哦，这个情爱这不行，这一定要先断，所以他是以这个为重。那你说没有啊？那楞严经上不是说没？他说：“那个尘不可出呢，这个淫欲不除，尘不可出嘛？那这他不叫你尘可出吗？对啊，他讲尘可出啊。菩萨是怎样？菩萨是借由恩爱入于尘中，这就好像一条船呢、啊，漂在生死河中，这条船早就已经离岸，就已经到岸了，但是他还在回到众生的生死河流当中，哇，那惊涛骇浪，哎，他就用一条锚。”与众生之间的恩爱之锚啊，定住。你说哎，不应该智慧之锚哦，智慧是你自己的事，恩爱是跟众生的事，很奇怪啊，是这样。所以他不以托福为重，当然他一定是托福，但他会留一点点。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留祸润身，他会留一点点。然后我们提过说那个德登老和尚，他说我不用来了，就是观音菩萨叫我再来，你看这好苦啊。他再来人倒还这样，他到底要面对这个苦，他才会所以定住。那个居士呢，在亲近他几乎是半辈子，结果他临入灭前两后两年，那个居士，提塞派怎么翻译啊？就是。起那个，你要说起恶心也不能这样翻译了，就是心中起一个，就是一个不清，就是不愿意再看到老和尚的念头，哦，起这种念头，就两年没看，一直到他入灭，他留话给比丘尼说，如果他有来看我，哎呀，他还不敢说，你看神僧这种态度，他都不确定他这个徒弟会不会来看回来看他，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收徒弟有多辛苦的事，啊，然后呢办教育有多辛苦的事，你就知道。他说如果他有来看我，你就给他一句话，说你是我带下来的，你如果不吃苦的话，道业不会增上。最后留这个话给他，然后当事人讲给我听。我说：“哦，你塞哦，要中党噶就有赢哎！啊，这么好的一个师傅，你居然在临入灭两年内，你居然不去理他，而且可以，我是不好意思说啊。我说这就是在砸包腿，女人态才这样嘛，就是我这边，你骂我，我不要理你了。两年，足足两年，所以说普劝天下当师傅的人。”你的徒弟再怎么烂都可以接受了，因为拿这个做例子吧，人家神僧也面对这种徒弟。所以呢，这位居士也算是功德无量，劝导天下为人师者放下愤怒。 放下那种也不叫愤怒啊，就放下那个心情的不平衡啊，没啥啦。这样的大德都要面对这种徒弟的这种折磨，或者说这种的对待啊，那你那个是我们面对的都是小小的事而已，刚好而已啦。真的，这还是这句是夸夸而谈跟我说，我都没敢怕神经，叫他都讲给我听，这样，啊就他就不止的讲给我听这样子，啊我当然他这个人是好人呐、啊，绝对是好人，他才会愿意讲嘛，啊那我们听了就说啊，人生就是这样，他都能从天上带他下，或者从某道带他来修行喽，那亲不亲呢、啊？我告诉你，他多亲，你知道吗？他老和尚有时候在山上骂人，然后呢，上山的徒弟比丘尼就跟他讲：“某某人呐、啊，赶快啦，开车来载师傅下山呐、啊，我们已经被他骂得快受不了了啦。”然后他就去了，去了那个师傅看到他就一切没气，然后就被他带到那个他高雄住的地方啊，就开始他炒饭啦，这样吃啦，喝 XO 啦，就躺在他家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客厅，他那客厅还在啊，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沙发椅那个因素都知道啊，那沙发椅还在、啊，他都要说，哦，这就是以前那个老上来就会睡在这里的。他哎，我在想，你没有弄一间疗房给老和尚睡啊？让老和尚睡在沙发上，他都讲得这么高兴，你知道吗？我说做音书啊嘛，真忝，你听我意思，只能睡沙发。这样的神僧，然后带这个徒弟从他方世界来修行，然后用沙发来招待他。嗯，他就这位居士也没有恶心的、啊，他就这样袅袅的跟我讲，淡淡的这样跟我讲，我心里讲，哎，不我唔通来恁家困。我要困沙发，困那又想丢，真的这样？你看那个师父多慈悲，没人教他呀、啊。这样，有一次，他师父突然间不知道想到哪一件，长老突然想到哪一件，在大庭广众当中就骂他：“你这家伙，这像个三宝弟子吗？我从来没看你来这个庙上顶礼过三宝，你对不对？”这个供，这个拜佛的，都是咱这边到处乱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位徒弟马上呛话：“师傅啊，你又没跟我搞、啊，就这样把他呛回去。”然后呢，他师傅他做给我听，他说他师傅一听啊，被徒弟呛回去，然后就算了。他的意思是这样，他意思说你不会看吗？连这个我都要教吗？啊，上厕所还要教你擦屁股吗？他意思是这个意思，你懂吗？但这个徒弟才不甩你这个意思嘞，你又没教，你骂我干嘛？是这个态度哎，厉害吧？厉害吧？你不能学啊啊！你看，所以行菩萨道是这么辛苦哎，是这么辛苦，有时候也这么的。卑微耶，你想看卑微啊，这不就卑微吗？这师父是一个大德呢，你知道吗？他圆寂的时候没发什么铺文，两万出家人到现场，两万我没骗你，整个山谷都是出家人。净心长老是他的，好像是师兄弟，有师兄弟之谊的样子，去给他主法。他不是一般呢，他的教界也不是一般呢，就带徒弟是这样。这样都是同一个徒弟哦，你这徒弟也是对我不隐藏了哦，他讲的这些话是这样啊，我讲这话是在帮他怎么成就功德的，我不是在笑他，你不要认为我在笑他，不是哦，我没有一点都没有笑他的意思哦，我是很谨慎，从他师父身，所以从这个徒弟身上反看师父才是重点，你看这个师父是多么的委屈啊。他是多么的大德，多么的大德！你看临终还不敢叫徒弟回来看他，他是多疼的一位徒弟。阿底亚说，他愿意回来的话，我就传一句话给他。换句话说，他也可能不回来，我也不确定。我是神僧，我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确定。不确定。 我不是说吗？那等念师父说他开车进深山里，他叫山神来指路的，他都能叫山神来指路了，叫不动这个徒弟啊，你就可想而知。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样，行菩萨道从没办法要想众生边得什么，也难怪。再讲一遍，阿伽曼尊者说：“断然不要再干再发菩提心了，太苦了。你要设身处地的这样想，了解吗？好，所以今后我在鼓励大家什么？鼓励大家说，再吃一点苦，想一想大德，实在没什么了。好啊，也尤其是男众，不要耍脾气啦，真的也不要耍帅，也不要耍什么尊严。”想想老和尚有什么尊严？他在徒弟面前有什么尊严？临死都没尊严，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他甘之如饴啊，甘之如饴啊！对待这个徒弟，他也不会多教一下什么，弄一间房间给他睡，应该不会困难了，睡沙发，对不对？啊，当然徒弟并不是认为说在轻慢师父啊，但他不知道恭敬。简单讲就这样，简单讲就这样啊，没办法哦。所以说，这个老人家用这种方法反教我们好多东西，还好这位徒弟有讲出来，教出好多。所以，真的不必为这种事情太那个。你度众生本来就这样。我曾经讲过一句，我说那就是当教务长的，有人当教务长，然后我就说我已经退了，我退下来我没做，他就来跟我 complain。啊，这个法上法师啊，哦，那监我不知道你当年当教务长是怎么干的。我说怎样？哦，实在你不知道现在学生啊，叭叭叭叭就这样讲，忘恩负义啊，叭叭叭的嘛，就是很觉得很感慨。我说对啊，当老师的在佛门里当老师的哈，从来就不会被学生了解跟接受的啦。你放心，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对的教给他，将来他会自己熟。他现在不会熟，他现在跟你反抗，所以你不要认为他忘恩负义。你只要确定说你该教教清楚啊，这样就好了。你为你替气到爆也不必，因为气也没有用。不是，因为还没到，还没熟啊，还没熟，他就是青苹果啊。但是呢，他还在吸嘛，你已经给他树杆儿嘛，在吸气，在吸那个东西了嘛，你就等时间，你得忍，你就也不要说忍啊，你就摆着那件事情，你已经无法揠苗助长了，你该给的已经给完了，那就让他慢慢的转红，搞不好不在你眼前，搞不好他离开你的时候他还骂你，那都没关系，因为哪一天他红了他就知道了，那个苹果红了他自己就知道。那做人家师父的人，永远就准备要这样，就准备要这样，你要教法才能传下去，才能传下去。哦，这不容易啊，哦，不容易。你看，这也是这样的情况，忏公也是这样子的，也是他把我骂出去了，我慢慢的就做老师了，一代慢慢一样一样，哦，想起来，哦，以前他这样讲，哦，以前他这样讲，慢慢你才会理解，啊，是这个意思。哦 ，OK， 好。那么是这个，那么所以说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呢，叫做无这个我们说灭有四相当中的观灭地为尽五蕴之福，我是讲束缚。我在想说，菩萨真的少不了束缚，声闻人就是以驱束缚为目的。我在反面的讲他，我在讲反面的事情，刚刚讲的都是反面的。人家菩萨不声闻人，他知道这同样靠喜，对不对？我说那个长老，你要一个凡夫来想，那真的太苦了，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接受，他还是接受。那所以我们今天行菩萨道，哦，是学啦，不敢说行，学菩萨道，煮饭就煮饭，扫地就扫地，该听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去听，好，哦，就去听啊，听完了我们自己消福。求三宝加倍，因为那就是我们该有的束缚，这样才叫住宿道场。道场就是要束缚啊，生和同住啊，对不对？不然还叫住道场吗？就是同住了嘛。 那你同住了，当然就有束缚。人家说要进五蕴的束缚，当然了，进五蕴的时候，自己的五蕴束，我要脱离的，我就没事啊，没有错。但是还有众生五蕴，不是你的五蕴而已，众生世间，大圣是还在讲众生世间的众生五蕴。我们就是一个人，声闻法就是一个我自己。我对肉体不执着，对受蕴不执着，想行识我不执着，我见他空性，哦，那是声闻出国二国三国就一路修上去了，不关乎别人，别人就是斩断那个连结的，我怎么可能让他有束缚？在这里不是众生的束缚，那就众生五蕴，你不在束缚中，你看不透众生五蕴的超越，这就是尘沙无明啊，不得了，要一一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尽了之后，这些众生的五蕴束缚才真正消除，这个就是名为大解脱、大涅槃，是这样在讲大涅槃，不是这样子的个人五蕴的离束缚。刚好讲到，我们刚好两边一起讲，让大家体会啊、哦，因为我们等不得。讲到大圣的时候来，为什么？因为大圣之所以是大圣，就是正在了解小圣的时候，理解什么是大圣。你离开小圣，你理解不到大圣的深奥，因为你要知道小圣怎么修的。那不这样修，是这样修，更辛苦，但更有意义，这叫大圣。哎，你才有机会懂。所以我正在讲这声闻教法的时候，我一定要带入大圣的意思，你才会印象深刻。同时学两样，了解吗？了解吗？我们不能割裂的，道理本身不割裂，是因为在讲解当中有先后。但现在我在讲道理啊，我就不割裂，我就跳开来，跳回来，跳出去去讲到这一部分来啊、哦。所以你看看，他就是什么叫做灭谛？明白的说，就是什么？他自身五蕴断除，他不关乎跟众生的五蕴关系，他不关乎。好，就是观灭谛为尽五蕴，你看这尽，灭尽妙离那个尽字，它隐藏在这里，已经开始有了啊，对，是不是啊？尽五蕴束缚之真理，所以它这个灭就用上了一个尽字的概念，所以它在第二个呢，就不再用那个尽，它用什么？用安静的静，就内心不再起伏喘动，宁静的意思。现在人很难宁静的，所以其实寺院。更能够，就有人就问我说啊，师父，你可不可以在台北哈、哦、有个道场？哎，有个道场要钱呢，啊要买呢，呀、啊、要租呢，啊要经营呢，哎，那你给你吸出来的屋啊，在虚空中呢，啊，刚才忘本的屋了，有个道场，啊、哦，这没那么容易啦，没关系啊，你看看、台北人有钱的真的很多，空屋也不少。啊、哦，我要求的不多啊，200平就可以啊、哦。那么呢，有吃的，有住的啊。那师父去要住咩？啊，带个八关斋戒或怎么样，你得让他休息咩？啊、哦，是这样、啊、大概有些居士想法在，哎，那是你的事啊，你要去化缘、啊，你法藏法师要去化缘呢、啊，那干我啥事啊？我只来参加而已啊，我干我什么事？我想的居士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然后呢？然后我也只能接受啊，是不是？问题是我现在连化缘的时间都没有。再来，我脸皮很薄的呀。你不要看我上凯道，我脸皮可是很薄的，我那是被逼上去的，你懂吗？是吧？我叫我去化缘，我哪敢呢、啊？是这样，我怎么化法？好。那么就是说，你看观灭谛为什么呢？什么叫做灭谛呢？就是一种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尽五蕴束缚，它是一个尽五蕴束缚的真理相貌，一个现象在哪的真理，是真理哦，它是一种真理，是一种灭的真理。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白了，就是尽五蕴之束缚，所以尽字在这当中。极尽，尽头了啊，自身啊，好，那再来，那因此他就用第二个静，是安静的静，就不再喘动了，就需要宁静。 那么是无烦恼是扰乱，看到没有？扰乱。我说过了，任何的逼迫就是一种扰乱。现在没有了，没有任何烦恼的扰乱。再来，好，所以说你看他用这个镜子也有他的道理了，好，是这样。那接着呢，妙，妙是在讲境界了，超越三众而无一切过患故。那我们再讲，我们一起看了啊，离是什么呢？脱离诸苦诸恶难故。那好了，三众哈，是这样，一切苦乐不苦不乐，这三大类都可能是就不就是你生命当中会面对的事情，对吧？那苦刚刚是苦咯，可是呢乐呢，乐最终会怎么样？会变成苦嘛，哦，就坏苦。那不苦不乐有行苦，这三件事情都让你超越了，我是其中一种解释啊，都让你超越，所以就没有一切的什么呢过患。也就是说你没有，你在苦中当然你就是苦嘛，那你在乐中其实也是苦，你不知道，你要安住在哪里，你没啊，那苦跟乐都不能安住，那我安住在不苦不乐可不可以？这也不行，哇，到底你心情在哪里啊？所以他要说远离这三种才可以的。所以是怎样？他宁静，没有自认为不苦不乐，也更没有自认为苦或乐，这才是心情的真正的平复，所以它叫妙嘛，对不对？因为你的性、你的感受，无非这三类而已啊，居然这三类之外，对吧？是不是？是不是你平常没有的感觉，对不对？它名字为妙，所以这个境界是一种妙啊。那我们来看看智者大师怎么解释，我回忆一下。你看，他妙者，观涅槃一切中第一故名妙。涅槃一切，观涅槃一切中第一，这个是当然了，我们可以说也不必去咬文嚼字了。它其实是说，观一切如入于这个涅槃清净相啊，因为涅槃难说啊。涅槃我们从来没有过啊，我怎么跟你讲？所以用个妙字来表达，而所有属于涅槃中的一切境界都是什么呢？都是第一。什么是第一？我不能说这叫快乐第一啊，你会不会讲说快乐不是变坏吗？涅槃是不会变坏，所以他只好用第一来讲。还记不记得之前讲四第一有没有？那个第一也就是在上没有了，其实有点像无上的概念，无上的概念，无上正等正觉这种概念有点像，就是为第一，涅槃一切中第一，是指涅，不是说涅槃当中有一个第一的叫做妙，不是，是说涅槃境界所产生的一切境界，涅槃状态所产生的一切境界，比如说啦，我们说他在阿罗汉在有余涅槃中，就有余涅槃来讲，他其实某一些境界是不舒服的，比如说他还会有生病。罗汉叫有余涅槃，留着身体为有余，那身体就会怎么样？就会病咯，就会受伤咯。你看那个穆建连后来被外道袭击，哦，那外道好狠，把他全身打得骨头断掉咯。这样，那这就是你不能说他在涅槃中，但是这个好像是第一，好像讲起来怪怪的。是的，为什么？即便是这样，他心都没揣动。他在禅定当中呢，他故事啊，不是故事，就是经上这么描述，他说啊，他业障现前，你看罗汉也业障现前了，但是过去式的没办法，因为业不可以，因为他没有修大乘法、实相法，所以业呢如影随形，啊，结果呢他就遭受着过去的恶业，啊，然后呢，穆建连不是神通第一吗？随便这么一挥， 他们就跳跳豆啊，对不对啊、哦？是这样、嗯。对不起，业大过神通，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愿最了不起。哪一种愿更加了不起？菩提心愿。好，是这意思。然后呢，那个也是修道人哦，但是外道来了，看到他了就堵他，然后就把他团团围住，居然打他哎，棍棒齐下。那经上说啊，他虽然神通第一，业力现前，神通用不上，好恐怖啊！结果被打到骨头断断了，好几段都断掉。然后呢，等打完了呢。他神通恢复了，因为夜已经过了，神通恢复了，就有点像，也真的像卡通影片这样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又接回去了，拽一拽接回去了，就走回来跟佛陀报告了这件事。你想想看，他不生气，他不痛苦，不惊慌，而面对被人家毒打，就是涅槃一切中，这样懂吗？在涅槃状态里。他即便是这样遇到这种业力现前，对他来讲一切中第一啊，人间没办法做到这样，他第一，对吧？被打成这样了，昏死过去这样，他醒过来，让神通再恢复一下，他居然能走路回去，骨头都断了，世间没办法做到，所以就涅槃中一切第一，他就用这种意象式的说法来讲这个妙字。那到这里来呢，他是以离三种这样子苦乐不苦不乐，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啊，苦乐不苦不乐这样来怎么样来让你知道说啊，那这样他入在哪里？入在个宁静的妙境界中。他这样听懂意思吗？是这样啊。那所以说离三众，离三众而无过患，任何事情都不是都是苦空无常吗？对不对？对，他完全离，离这三种，哦，啊，是这样，啊，没有过患啊。再来，这个这就是，哦，这叫妙啊，哦，超越了啊，哦，超越。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超越前出国二国三国是三种啊，也有这种说法，或者说超越三界也有这种说法啊，而怎么样呢？而无过患，三界内有过患啊。风灾、水灾、火灾都还有啊，哦，四禅有风灾啊，哦，对，初禅有火灾，二禅有水灾啊，哦，是这样，这样了解吗？哦，风最恐怖。好，那么这样子完备啊，这从各种角度来谈啊，都可以谈到他的这个无有过患的事实啊，哦。那第四。讲超越哦，讲超越，他不讲离哦，离跟超越不一样哦，是吧？是吧？这里都是烦恼，我超越烦恼，我就在烦恼中才有叫超越。这里都是烦恼，我整理行囊离开，这叫做离，离环境啊，是这样。他不一定离得了烦恼，烦恼跟着你的跑。哦，好，这离，这里讲的离呢，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两个离是指脱离诸恶难故。哇哇哇！刚刚那个穆建连有没有被冤亲债主这样击打，对不对？那就是种恶难，就是人天灾人祸，就是人祸。离诸恶难啊，离诸恶难叫做离。坦白说了，阿罗汉即便是阿罗汉都还有他的这个有余涅槃，所以在这个灭地当中，即便是他住于涅槃，他仍然是有余的，所以他还是有生病，他还是要每天去托钵吃饭，还是有，乃至于老病还是会有。那你说这样叫做脱离诸恶难，有时候也让一般人就字面上来看好像不太对，哦哦，是这样。那所以说这里讲的脱离诸恶难是指的说 他在一切恶难当中如如，这才更重要。不是说他就不能面对，不能遇到。哦，我说目犍连不遇到了吗？他不叫涅槃中灭地中吗？他怎么会有这个状态啊？是，所以这里叫离啊离。灭当中有离诸恶难，离我心里离，我不受，不受五阴，有没有？观五阴不受五阴的不受，我不受就离。你骂我，我不受。谢谢。啊，他自己回去了，骂你骂那么难听，你还没反应，他自己要收回去，有点不受的意思。啊，这就是不受，一切苦难中不受，啊，这叫离。啊，好，来第四。哦，到了哈，好，那么我们就上到这儿了哈。那第四是道地了哈，道地一样有四个内容，一样你看有个道字，有没有？好，所以说道呢，哦，道，还有一个如哈，还有出行，这个用词除了道以外呢，跟之前的那个道呢啊，是什么道正基胜啊，有点不一样。正啊，这里就没提到正这个概念啊，还是有啊，隐藏在这边。如就是正的意思啊啊，这个是道正啊。那我们说这个啊这个基秤啊基，我们对那个基我们有做了很多的说明。那这里头呢，基秤这个基接近什么呢？接近行了。啊，圣呢，永超生死故，有点接近那个圣的意思，出生死嘛，对不对？圣我要载运你到出生死的地方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你看，这就是所谓翻译上的一个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多方去了解啊。我因为这个是声闻教法在修观真的很重要啊，特别是在这个集。在这个极这件事情，在这个道这件事情上，因为他要修观啊，要修观，那这边特别有注意哈。所以说出，这个道如出行，这个行，这些呢，我们下一堂课呢继续再跟大家讲啊。好，向下文昌，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广告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我们会直播那个宗教基本法，会谈政教之间的一个互助平等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啊。好，请大家准时收看。